四下安源。中共一大后，1921年8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推选张国焘为书记部主任。1922年7月，由邓中夏接任。同时，各地也相继成立了四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分部。在北京建立了北方分部，负责人有邓中夏、罗章龙、王尽美、邓培等。北方分部联络的地区包括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及东北三省，工作重点是北方的铁路工人和开滦煤矿工人。在汉口建立了武汉分部，负责人有包惠僧、林玉南、项英等，工作重点是湖北各地区和京汉、粤汉铁路工人。在长沙建立了湖南分部，负责人有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郭亮等，工作重点是湖南各地及西安原路矿工人。在广州建立了广东分部，负责人有谭平山、阮孝先、冯菊坡等，工作重点是机器工人。各分部在本地区开设工人夜校，创办工人刊物，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并按产业组合的原则建立工会组织，领导罢工斗争，对工人运动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从1922年1月开始，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前后持续时间13个月之久。在此期间，爆发的罢工斗争达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万人以上，其中大部分是党组织或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直接发动的。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锻炼了工人阶级队伍，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在领导南方的工人运动中，毛泽东的卓越才能崭露头角。在毛泽东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的两年后，湖南有了20多个工会组织，5万多名会员。1922年时，湖南的中共党员猛增至100多人。每一个工会成立，毛泽东都设法把党员安插进去任总干事。文革时，有一张家喻户晓的刘春华做的油画，画的是毛泽东去安源。那时他不止一次去安源，那里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921年深秋，毛泽东首次到安源路矿考察，到1923年初他四次到安源。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由湖南株洲到湘乡安源的株萍铁路的合称。该企业是德国、日本资本控制的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共有工人 1.7 万人。工人们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劳动条件差，生活非常困苦。毛泽东身着白长衫，沿着铁路步行到安源，但他一看到这座小城就脱了长衫。安源很脏，12000名矿工工作条件恶劣，每天15个小时的繁重劳动使人累得麻木。在方圆约6公里的范围内有24座基督教堂，却只有一个小小的医疗所为工人服务。毛泽东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的身份做发动工人起来与资本家做斗争的工作。到达安源煤矿的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就请来一位工人陪他下井去。哪个井的工人最多呀？他问。哦， 西平掌子面工人最多，就是里面的条件最差，又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经常发生事故。你不要去。陪同的工人劝道。毛泽东和蔼地笑了笑，说：你们工友们成年累月在那里干活都不怕，我进去一次又怕什么呀？带路的工人只好陪他下井。毛泽东提着一盏发着微弱灯光的油灯，跟着工人下井，穿过又矮又小的巷道，上了又陡又窄的煤山，来到了掌子面。这里通风排气严重不足，待一会儿就会闷得让人出不了气，脚踩在地上就会烫起泡，工人们叫它火焰山。另一头滴水向下雨，积水成了河，工人们叫它水库。工人使用粗笨的原始工具，有的侧身躺在地上挖煤，有的拖着沉重的煤筐在地上爬来爬去。他们口渴了就喝一口黑黑的脏水，热得受不住了就到臭水沟里泡一泡。毛泽东看到他们个个赤身裸体，全身沾满了煤灰，只是头上围条布手巾，关心地问大家：劳动条件为什么这样差呀？为什么没有穿衣服呀？工人们围拢来，一个个痛诉着心中的不平。他们说：洋人资本家只顾自己发财，根本不管我们这些工人的死活。工人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品，都是自备一块三尺布，在井下包着头当矿帽，出井时围在腰上当遮羞布。工人还常常无故挨打，动不动就被洋人资本家工头打得皮开肉绽。那你们为他们做工还要挨打，他们真不讲道理，你们真苦啊。毛泽东同情地说。接着他又亲切地问：那大家说我们工人为什么这样苦啊？一位工人叹口气回答：哎，命中注定啊。毛泽东摇摇头说：不，我们工人受苦不是命里注定的，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剥削的结果。资本家从来不做工，生活却那么好，而我们工人成年拼命地干活，生活却这么苦。这不是命不好，是因为我们创造的财富都叫洋财东和官僚资本家剥削去了。你们这样苦，要站起来想个办法才是。毛泽东以此启发引导工人寻求自己的出路。那有什么办法呢？工人们问。毛泽东告诉大家，办法是有的，就是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他打了个比方，只有一块石子，大老板看到随便用脚一踢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也搬不动了。工人们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同心协力，就能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掀掉，打倒剥削者，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安源工人受苦多年，第一次听到如此生动而深刻的革命道理，终于找到了自己受苦受难的根源。毛泽东的话拨开了工人们心中的迷雾，照暖了矿工们的心窝。